欢迎收听《怒海妖船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雾满蓝江，演播无非是无。第26集，我不由得着急起来，大声喊着蕉野，和黑皮菜他们齐齐发力，绳子终于慢慢拉近，但在浓浓的大雾中，我却忽然有一种感觉，其实不是我们把蕉野拉上来，而是我们被蕉爷拉了过去。这个想法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心里突然忐忑起来，强压着不安继续拉动。约摸半炷香后，我看见雾中竟然隐隐出现一片五彩缤纷的光芒。怎么回事？我和全叔黑皮菜停了下来，面面相觑。我突然打了个寒战，想到了蕉爷对我说的事，难道我们找到龙船了吗？那么蕉爷他……全叔对我招呼了一声，绳子继续拉动，很快我就看到雾中显露出一大块珊瑚岩，但仔细一看，那层薄薄的岩壳是包在一艘巨大无比的船上的。我心跳得厉害，蕉爷说的那个故事竟然是真的，真有这样一艘船存在。想到这里，我忙搜索蕉爷的身影，却看到他正趴在礁石旁边，那根脱掉线缠在了他身边的礁石上，他的状况非常不好，脸色铁青，在大口的喘气。看着他，我一阵阵的发冷，这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？我们最终还是被礁爷阴差阳错的带到了这里来。我像梦游一样站了起来，呆呆的看着这一切。黑皮菜游了过去，把蕉爷架了过来，我和全叔把他们拉上甲板，我立刻去看蕉爷腿上的伤。蕉爷的腿还在不停地流血，必须立即给他包扎上。我马上去找药箱，在过去时，蕉爷却用力坐了起来，让黑皮菜和全叔回避，说是有话对我说。他们很快到七哥那里去了，估计也是要防止七哥突然醒过来。我小心地为蕉爷包扎着，他腿上的伤应该让他非常难受，看得出蕉爷在努力克制，脸上的表情因为忍耐而变得扭曲。我正疑惑他有什么话要说，蕉爷低声道：
医生，蕉爷，我求你一件事儿，将来阿弟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他。
我有些吃惊，这时蕉爷这些话听起来有一股不祥的味道。我安慰他道：蕉爷，阿弟我肯定会照顾他，您的伤没有大碍，很快会好起来的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，可别说这种丧气话。蕉爷摇了摇头道：
之前血补的那张黄表纸是大熊，所以我没拿出来给大家看，但卦象上说福昌号最后一定会到达南洋，我估计是不行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阿弟，他阿母去世的早，他从小就在海上长大，只要不犯病就一定行的。
我越听越像托孤啊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好咬牙答应道：蕉爷，我尽力而为。
不是尽力而为，是一定要。
蕉爷一把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劲道非常大，我感觉手腕被捏得生疼。他本来是低声哀求，但这个时候心中着急，脸色狰狞，看上去非常凶狠。我这才想起他毕竟是个纵横海上多年的人物。蕉爷看着不远处熟睡的阿弟，凶狠的表情逐渐柔和下来，轻轻说道：
阿弟这孩子命苦，没过过什么好日子，我对不起他。
顿了顿，转头看向我，我被他打量得有点发毛，忽然觉得有些紧张。他越是这种轻描淡写的感慨，我就越感觉他要交代的东西很重要。盯了我好一会儿，蕉爷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，缓慢地说道：
明生，既然决定把船上的秘密告诉你，我就早已经把你当成是自己人了，一定要找到地方还愿。 海神的东西不能欠，我这条命赔给他也就算了，千万不能在波及阿弟身上啊。我安慰道，
焦爷，不用着急，这段海域和您口里说的那神仙地方很像了，说不定明天就能到了。神仙都是救人的，到时候咱们诚心给神仙还个愿，他一定会放过我们。只要过了这个坎儿，您熟识海性，带着我们飘到南洋一定没问题。还没上船之前，我叔父就跟我说过，上了您的船什么都不用担心。说到这里，想到现在福昌号已经变成这个破样子，顿时意兴阑珊，其他安慰的话也都说不出口了。焦爷叹道，
哎，明生，这一路你也看到了海里的古怪，说句心里话，我在这海里打滚了一辈子，还是觉得对着大海是又敬又畏。都说淘海客以海为家，那是没办法，上了岸，脚踏在湿地上，心里才真的觉得有底儿。可这世道人心太坏了，比起来我是更愿意和海里的怪兽凶鱼打交道。
我点了点头，这一路下来我对焦爷这番话是深感赞同，但没有接话，静静地听焦爷继续说下去。
是我年前的事儿，上次没有给你讲完。哎，那次福昌号出海，船上20多条汉子，最后活着回到泉州的只有5个人。
我心里满是疑问，嘴巴张了张，终究还是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焦爷叹了口气，
我最后给你一个忠告，记住，看到那船上的金银财宝，千万要忍住，不要拿。我一直觉得是神仙给我们的考验，贪念这东西怎么挡也挡不住啊。
说到这儿，焦爷深深吐了口气，抬头看天，眼神中流露出对往昔的感慨。不用再往下听，我也知道这无非是个简单而又残酷的故事。之前听焦爷描述时，我就在想，那船上既然是皇帝的坐船，一定有无数好东西，焦爷能克制得住，那些手下却不一定了。看来是那些偷偷拿了船上东西的人被发现后，联合起来和焦爷这边的人闹翻，结果不用说，焦爷他们活了下来。想到之前在船上度过那个血腥之夜，我有些烦闷，岔开话题，问起另一个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问题，焦爷，阿慧到底是怎么死的？焦爷表情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摇头道，
我不知道。
我听了一阵默然，从焦爷的表情上我分不出真假，也许是他真的不知道，也可能是他现在依然还在骗我。焦爷见我不说话，拍拍我的肩，从怀里掏出那个木质的匣子交给我，
该说的都说了，不该说的也都告诉你了。总之，敏生，你要答应我，带阿弟上去还完愿后照顾好他。
我心情复杂地发现，在朦胧的雾气中，焦爷的眼睛里居然泛起了泪光。之前焦爷在船上对我算是照顾有加，想起阿弟这个喜欢亲近我的小姑娘，想起他那双迷茫又纯净的大眼睛，我就觉得心里一软，于是郑重地点了点头。焦爷见我点头答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头看向船的另外一头，这两个简单的动作他现在却都已经做得非常勉强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阿弟正躺在船舱下的阴影里，一副和周遭环境隔绝开来的样子。
明生，记得船上不该拿的东西千万不要。
焦爷的声音忽然低沉了下去，最后一句话没说完就没动静了。我突然觉得不对劲儿，心里一凉，转而再次看向焦爷，却发现他已经闭上了眼睛， 手放在干瘪的肚皮上，那条患了黑寒病的腿直挺挺地伸着。我愣在那里，觉得好像什么东西被我忽略掉了。焦爷是个高深莫测的人物，他的话实在是难辨真假。我只知道他对阿弟的爱是真的，虽然他根本上是个凶狠粗鲁的讨海客头子。焦爷就这么干脆地走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心里充满了不甘，可他的遗愿重重地落在了我的肩头，我感到头大如斗，正在思索怎么办，黑皮菜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。
这老头给你讲什么悄悄话呢？船上的财宝你可别想独吞。
全书猥琐的声音也飘了过来。
这时候他还敢打这种主意？小白脸儿，你放心，我们叔侄够义气，找到什么宝贝咱们肯定会分给你的。
但是
我回头看到他手上握着明晃晃的鱼梭，继续牛皮轰轰地说道，
要想打什么鬼主意，小心你和这小丫头的命。
我心里苦笑，哼，七哥被打晕过去，现在这两个家伙反而占了主动。不过此时我没什么特别愤怒的心情，也懒得和他们分辨。我一个人带着阿弟上这艘鬼船的话，我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。但看意思，他们对船里财宝的急切心理，倒是不用我劝说也会跟着来。这个时候有两个帮手，总好过没有。于是我点点头，说：“我们一起进去，有财宝都给你们。我只是帮着焦爷还愿。”全叔冷笑一声，哼。显然不相信我真有那么大方，不过见我同意上船也就不再说什么。这两个恶棍显然对焦爷的死没什么反应。我一个人把焦爷的尸体安顿了一下，又看了一下七哥，他虽然还是在昏迷中，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。我本来想等他醒转以后再说，但是黑皮菜两人显然对他非常忌讳，催促着我快走。我转念一想，七哥本来就是因为上船的事儿和焦爷闹翻，以致火病，这时候醒来如果又来阻止我，那就真的难办。好在黑皮菜和全叔都会随着我上船，他暂时待在福昌号上也不怕被暗害。我们整理了一些可以用来当武器的东西，我背起一脸漠然有如痴呆的阿弟，把所有的鱼棱鱼叉都分到每个人，三个人似乎有了默契，都深吸了口气，准备登上鬼船。这是人不得不互相信任时候的表现。说起来好笑，之前我们恨不得撕碎对方，现在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命交在对方手里。即使我知道他们绝对靠不住，他们也知道我根本没什么用。四个人来到船边上，往上看去，寻思怎么上去。我抬头看着这艘巨大的腐朽的木船，发现已经和焦爷当初对我叙述时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。那层珊瑚礁壳已经剥落了许多，露出了里面本来深黑色的船身。我在心里稍微分析了一下，船身上悬挂着的那些几百年的藤壶倒是小事儿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，据船的大部分船侧因为年代久远已经破损，出现了很多丑陋的巨大破洞，这表明船的木质几乎完全腐朽了。我们爬上去随时可能会因为木板碎裂而摔下来。全书就道，
我看我们得找个人先上去猜猜情况，好过四个人一起。你看那儿有个大洞，我们不用爬到船舷上，只需要爬进那个洞里，就算进了船舱了，里面情况可能比外面要好一些。焦爷说了，15年前他们进到船舱里的时候，很多东西都还像新的一样。
我们看向那个洞，离我们有10几米，我的鱼线可以够到，看着也够大，里面黑漆漆的看不清楚，能干这活的只有黑皮菜自己，他最瘦也最灵活， 我看着这十几米的距离，要是让我去爬，估计能上去就不错了。果然黑皮菜说完就后悔了，看我们都看着他，他就指我道：
你娘的，说我的意思是他去。我娘是你奶奶，什么你娘的？
全叔道：
他要是能去，老子的刀早架他脖子上去了。这家伙就是个废物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
黑皮菜看向我，我立即点头，全叔说的是，我就是一废物。黑皮菜低头跺脚骂，全叔就道：
想发财，这时候就别磨蹭了，该是你上的时候了。干！
黑皮菜道：
将来老子要是有事儿，一定缠得你们翻船。
说着就让我们帮忙，我们在他腰上绑上鱼线。黑皮菜说得狠，但是还是有点害怕，我心中却有一丝快感。全叔拍了拍他道：
招子，给我放亮点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别打了水漂。
黑皮菜点头，一下就把带着铁钩子的鱼线甩上去，甩了两下，终于勾住了那个破口，咬牙开始爬。一踩上去，上面钩子勾住的腐朽部分发出一连串让人十分不舒服的木板爆裂声，我们顿时都屏住了呼吸。黑皮菜也脸色惨白的一动不动，唯恐木板一下破裂。然而幸运的是，只响了一下，爆裂声就停住了。我带着一种奇怪的心情看着黑皮菜，希望他能安全上去，但是他摔下来我也会很开心。黑皮菜继续向上爬，走得更加小心，几次踩到某块木板就会有一些藤壶和腐朽的木片掉下来，但他总算是比较凶悍的人，不再减速，而是咬牙爬了上去，一下爬进了洞里。
里面有什么？
全叔马上就问。黑皮菜骂道：
急什么急，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说着他便点了火把往里面照去。
有什么？有金子吗？
全叔问道。黑皮菜却不回答，而是直接往里面走去，火把的光看着就是朝洞里船舱深处去了。
这臭小子该不会想独吞吧？
全叔有一些愤怒。我看着上面摇头，不会的，船就在这里，他想独吞也没用，有钱回不去也白搭呀，而且这船那么大，独吞他也吞不了啊。
那他妈的干嘛去了？刚才还那么害怕。
我也奇怪，看着上面那火光只剩下一点点，全叔就叫：
阿菜，别搞花样了，到底怎么样，给个馅儿。
刚说完那火光又亮了起来，黑皮菜探出头来道：
我干，这地方真他妈奇了，快上来。
说着就从上面扔下了一个东西，那东西打着卷儿翻下来，一直翻到我们面前，我看到竟然是一条悬梯。我一看就看出这条悬梯非常眼熟，我在浮昌号上见到过类似的东西。黑皮菜叫道：
这应该是焦爷上次留在这里的，还很结实，上来吧。
我心中一定，看来和焦爷说的不差，上面并没有什么危险。全叔在我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就立即开始爬，我怕悬梯断掉，等他爬进洞里之后才背着阿弟往上爬去。即使是悬梯也比绳子好用力多了，这十几米的攀爬把我弄得精疲力尽，全叔和黑皮菜根本没有理我。我背着阿弟到达那个破洞的时候立即瘫软了下来。往破洞里看去，能看到黑皮菜拿着火把正在看着什么东西。船舱内部很是宽敞，但是并不如焦爷说的完美如新，整个船舱板同样腐朽得很厉害，呈现一种和福昌号一样的黑色，甚至比福昌号更黑。船舱之内有很多腐朽的木片，不知道腐烂之前是什么东西，木片已经完全看不出形状，木墙上有些藤壶甚至长进了船舱内壁里面，看上去更像是某种巨大海兽的尸体。回头看了看， 浓雾之下的福昌号已经看不清楚了。七哥不知道有没有醒过来，我看了看阿弟，他并没有对船舱里的东西产生反应，只好再次将他背起，也点起火把往黑皮菜那边走去，想看他到底在看什么。走到他边上才发现全叔也在，只不过蹲在地上。我惊讶地看到腐朽的木板上放着四只瓷碗，这是四只崭新的瓷碗，里面盛着一些透明的液体，不知道是酒还是水，平平稳稳地放在那里，似乎是在等待我们的到来。